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感谢神，再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他是爱我们，关心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那么今天早上在讲道之前，希望用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因为这段时间有好多人在健康上面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有一些在其他方面我们需要求告神。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心中有很多你要感谢神的地方，所以就求神就是悦纳我们献上的感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围着最少一件事情来感谢神。那么围着最少一件事情你知道需要祷告的，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有一段时间一起祷告，请大家有声无声的，我们就一起来感恩，一起来代祷。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够用，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就愿意依靠你，仰望你，愿意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王做主，感谢赞美主，也求主这个时候你自己就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敬拜你的心，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求主自己能力在当中恩待，我们向你感谢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感谢主赞美主。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你自己的爱，我们向你感谢，为着主你自己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很平安的很安稳的坐在这个地方，愿诗歌，愿祷告，愿神你的话语来敬拜主，来亲近主，我们向你感谢，愿意主你自己常常给我们一个数算主的恩典的心，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围着弟兄姐妹当中有需要的，主特别向你仰望，向你祷告。主，我们知道有好多人生病，好多人真的在主里面很需要主特别的恩典，给他们健康，给他们体力的。主，我这个时候特别向你祷告，求主你自己施下恩典，施下怜悯，帮助生病的能够很快的得到主就是得到健康，得到再一次的恢复体力。主啊，求你自己是照顾病人呢，也是有力量，也是有恩典，也是有依靠。主，我们向你感谢。主，我们这个星期有一些人出门呢，还是有不在这里的，我们都求主自己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就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愿意主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得到最大的荣耀。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因为离开复活节受难节只有几个星期了，所以我的信息就开始思想到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到就是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这几次的讲道主要就从这个主题来讲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在这个周刊上面也印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就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很多宝贝的话语，每一次当他讲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很兴奋，因为是什么？因为是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跟我们讲话，透过圣经里面的记载跟我们讲话。那么我们的神他是那样一位伟大的神，是那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的讲话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就是意义，充满着就是神的恩典，神的那个教导。所以呢，今天早上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他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事。 我们的神是全然的美，完全的美，他是真善的美。这样的一位神能够称赞另外一个人做的一件事情是美事，这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到底那个美事是什么样一回事，是怎么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一生人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事情使我们的神看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他说你做的是一件美事。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开始希望开始提，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开始思想更高一个层面，在属灵里面更高一个层面，思想到神怎么想事情，神怎么看事情，神怎么认为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让我们以那一个标准来开始学习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人认为很好，但神怎么认为呢？可能神也认为不错。那被神称赞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思想。如果我们也可以学习那么做一些事情被神称为美事，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的话，那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就请这个 PowerPoint 你帮我，就是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好第一节到第九节甚至到第十节的经文列出来，我们一起读一次。读一次的时候呢，你想一想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件美事，然后你开始去思想这段经文里面那件美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果换作你换作我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做到一样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看到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意义，以致耶稣看到做的时候他说是一件美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抓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戒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波达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戏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真拿大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愿这样荒废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那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耻念。第十节，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勒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谢谢。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那一件美事是什么？那一件美事是什么？从大家可以看得见的范围，他做了一件美事是什么？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都非常清楚，就是那个女人拿了一瓶什么？拿了一瓶香膏。然后圣经里面呢，他不单是讲说香膏，他说是真的。真拿大，拿大是一个膏的那个 nut 的名字，就是香膏的那个啊那个原料的名字。但是真的香膏，然
那么圣经里面呢就讲说这个香膏啊，大概可以卖多少钱，30多两银子的这个价钱。那么当然你看圣经你很快就看到，如果你圣经当中有一些小字它下面记载的时候，就说这个大概是一年的工资。那么你想一想你一年的工资大概多少，你一次过拿出来把它用在一件事情上面，这 可见这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很有价值才值得这样去投资。好，那么这个打破玉瓶就是这个香膏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件事情，就是从大家看得见的范围，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那么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请大家记得哈，这个是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个有一个小城市叫做伯大尼。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只有差了一个小山坡山谷过去，不远的啊。那这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两天，逾越节之前两天。那逾越节就是讲明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那么神透过逾越节就是一个节日，实际上就是神带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犹太人需要杀一只羊，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面，那天晚上天使就是经过的时候，凡是门框上面有血的，那么天使就逾越了，就过去了， pass over 就过去了，他没有进到那个屋子里面。但如果门框上面没有血的，那天使就进到那个屋子里面，把那个家里面的长子杀了。这个是讲明，就是逾越节就讲明神透过一个方法来拯救来释放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有自由。那么当中最主要的逾越节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杀那个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面。因为这个羔羊的缘故，因为这个血的缘故，那么这一些人得救，这些人不被天使杀害。那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新约的时候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犹太人纪念的时候，也在逾越节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好像羊羔那样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那圣经说凡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的缘故，我们接纳耶稣基督，他的血就可以保护我们免于死亡，免于灭亡。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在这里呢，耶稣在世界上30多年时间，最后3年多的时间出来讲道，那么有的人就听他讲道，从开始就听，有的人跟随他一段时间，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逾越节之前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底跟他的人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所以我就写说观点与角度的问题。有的人看到耶稣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教导耶稣基督讲的话，耶稣基督讲的预言的事情，到底人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发现当时有一些人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只想到一件事情。第二节的经文是什么啊？实际上第一节的经文，祭司长和文士想怎么样，想法子要杀耶稣啊。这个当然不是一件美事了哈啊，想法子杀耶稣。这个很奇怪，就是耶稣一直以来在他们当中教导神的话语，行神迹奇事，那么有一批人就要杀耶稣，因为耶稣讲他们的不是，耶稣指出来他们不对的地方，他们犯罪的地方，那这些人不喜欢。那跟着下去呢，第三节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女人，她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现在来到快要到耶路撒冷，逾越节快要到了，她看到什么，她想到什么，然后她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她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把她最珍贵的一瓶香膏 那按照犹太人来讲，一般上女孩子都会保留一瓶香膏，那越贵重越好。那个香膏呢，是出嫁的时候用的，就是当就是出嫁的时候，那么新婚的时候用的，这个是很珍贵的事情，很珍贵的事情。一般上女孩子只有一瓶，那么这个女人她就把这一瓶就是珍贵的香膏拿来，打破了这个瓶子，打破了这个瓶子，这个很有决心的打破了，意思说不是小心开，倒一点给你，那慢一点我们再装回一点，或者说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把它填满。他打破了，完全献上，完全献上。那这个女人她看到耶稣基督要就是要上耶路撒冷，逾越节要到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些事情，使她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打破这个香膏啊。那么我们也发现到另外有一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四节的经文，有几个人心中不喜悦，就说什么，就说你浪费，浪费，你这么好的一瓶香膏能够值得一年的薪水，你浪费在，其实这个话讲出来也不好听哈。比如说人家请你吃饭的时候说，哎，我们今天去吃最好吃的，那么你听到的时候就说浪费你的钱，你要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去花费钱，对不对啊？那这个讲话的人很不幸的，这些讲话的人是跟随耶稣基督好多年的人。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话的人是十二个门徒之一，我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很疼痛哈。就是耶稣既然爱他们，愿意为着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当然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但是耶稣愿意为他们牺牲，这些人就跟这个女人说，你这么浪费三十多两的银子，你就坐在这个人身上。哎呀，我想到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到那么多年，跟随就是耶稣自己的门徒了哈啊！你今天如果说我要下决心帮助一两个弟兄一两个姐妹门训培养他，那么有的时候他就是增长的好的话你很开心，有的时候增长的慢了，请你也不用太难过哈，因为你想一想耶稣栽培的人讲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如果就是说要用他那个权，就是权能，就是说他的权柄的话，那么如果他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说他有行动的话，讲这样话的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啊好路子过了。我就看这段经文，后来当然耶稣有讲一些话，但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没有讲什么，就是说对这种的讲法，耶稣没有好像说很恶言的来责备，只是解释而已。弟兄姐妹们，观点与角度，当我们看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看不同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什么？这世界太多东西，太多事情发生，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什么，这会决定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增长的情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人心中不喜悦，约翰福音才提出一个人名啊，马可就说有几个人啊，就把焦点淡化了一点。那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过一个人，弟兄姐妹们，讲这样的话的人太伤耶稣的心了，太伤耶稣的心。那这是另外一些人看到什么，他没有看到坐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价值，没有看到。那么耶稣看到什么呢？耶稣看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是美事。我常常在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认为好，如果耶稣认为不好，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思想有多大的差别啊？有多大的差别？我们说要跟随主，要与神同行，要合神心意，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认为好，耶稣说不好，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到底明白我们的神的心吗？那在这一种光景里面，有 一批贴身的门徒，当中很多人没有讲话，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想，其中最少有一个就讲话了，就说这是浪费。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可以不可以同床异梦呢？可以不可以两个人一起走，但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可以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工作，但是完全就是不同的看法，不能同心？那这件事情呢，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是一件美事。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是我们个别与神同行，无论是我们一起来侍奉神，一个团队的侍奉神，无论是整个教会同心来推动神的事工，这是一件美事。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稳，我们抓不稳的话，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件美事，不对的人，就是说心中不喜悦的人，他怎么想？第一件事情他想到，他说这一些贫穷的人，如果30多两银子的话，来招济这一些人多好。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的，啊，没有错，这想法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个想法本身没有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耶稣怎么解释，怎么回答他们提出说这30多两银子来召集穷人的事情呢？耶稣就讲说，第七节，因为常有贫穷的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明白行善，明白做基督徒的原则，就是一个 general 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而已，你没有看到一些属灵里面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些真理啊。那个属灵里面关键的真理是什么？就下一句话，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跟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帮助贫穷的人，所以门徒们都学会这套了，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关心，应该帮助人家。耶稣没有说不对的哈，这绝对是对的事情。但是耶稣说，玛利亚看到的事情你们没有看到，不是因为你这件事情错，乃是说玛利亚做的事情呢，他看到一些真理是你们没有看到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就是玛利亚能够真的，这个女人哈，当然其他经文讲她是玛利亚，就是说这个女人，我们也可以用玛利亚这个名字，她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她看到耶稣基督的心。因为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就讲他要上十字架，又受死，又被人钉，又受死这件事情，门徒们听了不是很容易明白，玛利亚就很注意去听，很注意去了解，明白耶稣的心。耶稣的心就是，我这一次上耶路撒冷，我要钉十字架。玛利亚明白，跟耶稣就是要看耶稣基督，要完成这件事情。玛利亚知道，他可能不会很详细明白里面的细节是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耶稣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那么会面对到什么问题，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能够真的开始从耶稣怎么想怎么感受去跟的话，这个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层面，是耶稣认为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的事情。因为你能够知道耶稣在想什么。耶稣在围追耶路撒冷，你知道在后一点点的时候，他在那个山又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如果你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情，耶稣就哭了。讲起来，门徒们可能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哭，天天看到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哭。哎，这个女人看到了，女人知道耶稣基督这是最后一趟去耶路撒冷，之后就会被钉被杀。那这个女人看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跟随我们的主呢？跟随我们的主，常常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神说啊，某一些事情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的心意， 我们不是只是学一些外表的啊，看到耶稣怎么做，哎，我们做基督徒也怎么做，那当然这个是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然后从心里面开始来明白，然后产生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看不到耶稣的心，只是想说从外表来去跟随，那就没有办法了解一件美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如果没有错的话，第四节第五节讲这个话，这两节经文讲这个话的人跟第十节第十一节的人是同一个人啊。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约翰福音说一个人他叫做犹大，心中很不喜悦，说何愿价还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招济全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啊，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有几个人是这么想。那这几个人呢，或者这一个人呢，同样的第十节又是这几个人。那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勒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多少银子？给他30两银子。那这个我一直不明白的地方啊，为什么犹大跟随耶稣那么多年，他把耶稣卖掉呢？啊，为什么要把耶稣卖掉呢？我们知道犹大是管钱的，12个门徒当中他是管钱的，但是你那国家财政部长也不需要把总统卖掉来救回国家，对不对？如果经济有困难，这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把耶稣卖掉。那这个重点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今天就说从这个犹大第四节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跟随耶稣基督真的跟得差好远差好远。他心里面想的是我要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从第十节开始十一节看的话，他要的就是自己的利益。玛利亚要的就是什么？要的就是为这位爱我的主做什么。你看到这个心态没有？这个心态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跟随神，你在神面前祷告说，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可以为弟兄姐妹做什么？你这一种的心态就是玛利亚的心态，是一件美事。如果你说我来教会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这个是犹大的心态，犹大的心态。有的时候为着一些利益，我们甚至啊做了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这是犹大的心态。所以耶稣基督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美事当然就是说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主。当然这个美事更细节来讲，具体来讲，耶稣说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安葬的是 burial， 就是我死的时候，那么用香膏涂在身上，然后用布包好，然后放到坟墓里面去。安葬的是，有没有人有帮就是啊去世的人洗身体，然后抹一些的香膏或者说一些的 perfume， 就香那种东西啊，有没有啊？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有点明白。但是一般上在中东，在一些地方，包括在非洲的地方，就身体洗好，我们就涂上一些香的东西，然后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就去埋葬。这犹太人的习惯也是这样，为我安葬的事情做的。玛利亚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死呢？他怎么知道？你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前面有讲过的，所以这件事情之前耶稣有讲过。当门徒们听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反应。 甚至有一次就问耶稣说，兄弟吵架请妈妈来，然后就说谁坐右边谁坐左边。那不但明白，跟耶稣跟那么久，不但明白。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一生里面有学习在神的面前做一件或者超过一件的美事，重点就是在这里，我可以为主做什么，而不是只是说主啊，我相信你了，你会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好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我愿意为主做更多事情，我不要啊，我不是要求主给我什么，好像说做就是以这个为条件来使我来信靠主。但是我们自己来思想一下，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生活，如果你有一天祷告，开始祷告，你一开始祷告不是说求主给我什么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到玛利亚那个方面去。你开始一开始祷告就说求主给我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我们还是比较多在犹大那个心态里面。让我们先学习感恩，我们不是不可以求，圣经说我们当然可以求，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只是求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那一些人要出卖他，然后又抓他鞭打他，然后又把他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玛利亚知道，所以玛利亚知道之后的反应，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即使玛利亚做的是不大一样一点，我相信耶稣也是觉得他做的是很美的事情，为耶稣基督安葬的事情做的。我们4月2号就是受难节，受难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呢，受难节每一次都是星期五啊。那么我们现在离开那个时间呢，只有三个礼拜天，就包括今天礼拜天。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这样爱我，我可以为耶稣做什么？主耶稣为你为我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啊。这个女人的反应就是她把最好的献上，耶稣说她把香膏倒在我的头上，就是为我的安葬来预备的。那么我们今天围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今天因为是拆船主日，所谓拆船主日就是说我们教会有支持一些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差他们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差传那么今天呢，我们崇拜之后，我们也会为这些需要的，就是在世界不同地方或者本地的事工来祷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说耶稣基督唯觉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不希望任何人下地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他，能够就是得到他的恩典，能够去到天堂。那么他就从天上被拆下来，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就传扬这个真理真道，跟人家讲说要相信耶稣，要脱离罪恶不要就是在罪恶当中，不要跟撒旦魔鬼在一起，因为属于撒旦的最后就去到撒旦的地方，那就是地狱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带有一个使命的，这个使命本身的动力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爱。所以当玛利亚回应这个爱的时候，他就愿意献上一切，愿意献上一切。你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怎么做呢？那么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是一个拆船的刊物，上面这一份是英文的，我们还有其他是中文，等一下我稍微介绍一下。他说 Loving Bin Laden， 要真的去爱 Bin Laden，
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很有兴趣，因为什么呢？我虽然没有见过贝拉丁啊，但是我有好多朋友好像贝拉丁，就是胡须长长的那些啊，所以呢，对他有一点点就是兴趣，想知道一下。一连几篇文章就讲到说他们怎么样去爱。他不是只讲贝拉丁，他们要越见贝拉丁，没有机会越见贝拉丁，不要跟他们见面了。那他们越见了几个人，就在黎巴嫩，这个极端的回教分子，啊，就是哈兹达拉，啊，就是他们的头子，那个头哈，就答应了，跟这几个人见面。哎，这几个人里面呢，这个包括我们 South Carolina 早期的那个 governor 啊，那个叫什么啊 Beasley， yeah， 他这个 Beasley 没有去这一次，但是呢，在另外一个访谈里面 ，Beasley 也在当中啊。我看的时候就很有那个很有兴趣，他们就去访问这个回教的头，然后就回教的头呢，就是啊坐下来，很有兴趣。他们什么题目都不能谈啊，这个太敏感了，只能够讲耶稣，因为回教徒尊敬耶稣了哈，所以他们就谈了。那他一开始他们的对话我觉得很有兴趣，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就问回教的这个很极端分子的领袖，他就说，你想一想，如果耶稣是你的话，他会怎么做？诶，这回教徒领袖也讲了，耶稣肯定是愿爱的，不是用武力的。那你看他这个那个就是对话里面，所以那个基督徒就挑战他说，这样你们可以不可以放下枪然后用爱呢？他说，我们不是没有想过，问题是对方有枪的时候呢，你最好还是拿枪比较好一点。哎，这个爱起来不容易的，因为你真正的爱要放下去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也明讲了，如果我要就是说对付我的敌人，或者说我不要死的话，不要被杀，不要上十字架的话，他说我天上有多少天军啊，他可以叫那些天军啊把敌人所有都灭掉了。所以这一份里面呢，一直讲了一件事情，说现在向回教徒做福音工作的大概最好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爱，但是说爱要付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呢？有多少人了解你？耶稣自己栽培起来的一批人，常常跟他们讲爱讲爱，其中一个把他卖掉。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思想到这一件美事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基督徒们能够不能够明白耶稣怎么想，怎么看事情，怎么愿意把生命都放下。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真拿到香膏，对，是很贵的，是很有价值，对这个女人来讲特别有它的意义的。这个女人看到耶稣如果愿意为我把生命都摆上，我这一瓶东西算了什么？所有其他人都不明白，他们认为说，哇，你这么浪费。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所看到想到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更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情。这是一件美事情，真正要去爱的时候，通常都跟舍命、都跟牺牲、都跟吃亏吃苦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说做宣教的工作、拆船的工作，我们有一些宣教士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他们？有一些可能就离开我们比较久一点，你不大记得他们是谁。有一些如果你刚来一年两年，可能你对大部分都不认识。我们有一些人在不同地方做福音工作，我们也是有一些人在这个本地附近的地方也去帮忙做福音工作。我们在当地也是有很多机构，常常就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什么民族的人，都很同心努力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教会用爱做出发点，来参与这一种的普世的宣教的工作，从本地开始一直做到很远。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自己如果还不是很预备好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想到很远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思想这个问题，我发现什么呢？凡是到世界各地去做很伟大的福音工作的，大部分这些人都是很平凡的基督徒，都像你像我一样很平凡的人啊，很平凡的人。威廉克里到什么地方去？到印度去，他被称为现代的宣教之父。你读他的生平也没有什么奇怪啊，学做鞋的鞋匠，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站起来说我们应该传福音，牧师说年轻人坐下坐下啊，上帝会做，不要你紧张。他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但是他就是这样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顺服的时候，神就大大使用他。哇，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在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是谁？ Mother Teresa。 你读 Mother Teresa 的生平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就是说比我们这些人就是特别多少的人。但是他开始像玛利亚那样明白耶稣的心意，他把他可以献上唯一，就是他一切的献上的时候，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神就祝福玛利亚特丽莎，他的工作就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认识有宣教士去非洲了吗？就是早期的宣教士，现在的活着不算啊，早期宣教士啊。我的孩子们最喜欢我跟他们讲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的故事。哎呀， David 李文斯顿呢，他在这些宣教士名单里面是大概稍微好一点点，所谓好一点，他念过医学，那么就是说有可以做医生了啊。那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背景，大部分的人都去学一点医，然后才出去做宣教士的啊。David Livingston 他申请去中国，被拒绝了，才会不接纳他 not qualified 啊。一方面他健康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到非洲去的时候，狮子咬不死，那土人的那个镖杀他有毒了也没有死，那在很多很多的疾病当中根本就没有希望，他都没有死啊，他都没有死。弟兄姐妹们，在非洲的历史上面， David Livingston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你看他的生平，二十几岁，他有什么特别？没有太大特别的地方啊。那么讲到说非洲另外一个，我们以前做宣教工作，我们的差会丁汉，大学念完就本科生而已，加拿大人，三个朋友都是大学念完一起去到非洲，他们就下决心又从这个 Nigeria 的河，那个 Niger 河口，这个坐船上去到内陆里面传福音。还没出发，丁汉就生病，疟疾病，蚊子叮到了疟疾病，他就不能走，其他有去的就没有回来，全部死掉了。那他回来加拿大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他放弃了，他没有放弃，他就问说谁愿意跟我再去。都是很平凡的人，都是很平凡的人。我到 Nigeria 的 Josh， 你看 Josh 最近你看新闻吗？这个回教徒杀基督徒几百人，那很可怕的地方啊。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差会，我们办了一个学校，小给小学的哈，那小学后面旁边就有一个啊墓园，爸爸妈妈孩子，那么全部都埋葬在那个地方，叫做百人的坟墓。哇，这个看了就是很心痛，都是很平凡的人，那一种就是愿意跟着耶稣基督这一种的脚踪，耶稣愿意为着世界上的人的缘故上十字架为我们死。玛利亚看到了，玛利亚看到他的回应，耶稣说这是一件美的事情，这是一件美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
本来就是耶稣的心意。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感谢神，因为这是耶稣的心意。你好好来读圣经，来祷告，来关心人，来爱人，感谢耶稣，耶稣基督的心意。但是玛利亚看得更远，看到耶稣基督愿意为他付上那样的代价，他就一点不犹豫，把最好的献上给耶稣，把最好的献上给耶稣啊！这是很就是很使感动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开始明白耶稣的心意，你愿意跟随耶稣的心意，那么你愿意学习玛利亚这个女人这一种的行动，这一种的献上，你的一生可以不一样了。你的一生可以不，在我结束之前，我介绍几本书，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多的杂志啊，相信有一些人有看，相信好多人你不大认识这个杂志啊。如果你要看英文的，看回教事工的这个 Frontier Mission， Frontier Mission 就有很多很多都是讲到回教事工的。你说我们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些的福音工作使者，你去看一看。那留学生的工作，海外校园很多也是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工作，那么你可以看一下。那么你说我要想一想看看怎么样在祷告上专心的，就关怀国际关怀施工啊，邱慈业牧师他们，邱牧师今年的十月初会来讲我们蔡川联会，所以啊你可以看啊，这个使命大使命就是王远信牧师他们，那么就是推动整个世界华人教会怎么样参与这个普世的福音工作。那中国信跟华传这两本，华传录，中国信跟华传录到十二月就结束了，没有了哈，因为两个差会合并变成一个差会，所以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是一个差会，还是叫做传，但是呢就是两个差会变成一个差会。那中国新大陆主要就讲过，华传就过也有部分，但是这各地都有啊。万族万民，这个是 OMF， 就是中国内地会啊，就是现在 OMF 就是海外福音使团啊。那这个就是戴德先生他们这个才，那么你可以看啊。那生命健康也可以看，大家可能也参加过中国福音大会，你都有一些印象。